好，谢谢。今天我们讲诚实客观呢、这个有点奇怪，这好像道德公民教育一样啊、不是，我觉得基督徒在世上，我们传讲上帝的真理，领受上帝的真理，相信神的真理是最重要的。那么而这个世界呢，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很多的罪恶，很多的错误，很多的无知，那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活在主的光中，不要继续在罪恶，不要继续在无知中生活。讲诚实啊，我查了一下字典，我查了一下英文字典 honest， 英文字典 honest 什么意思？他说就是说真理， speak truth， 说真理。一个人诚实，这是一本字典的定义，说真理。他为什么讲说真理？后来我看到其他的定义，我觉得比较满意。他为什么讲说真理呢？大概说谎、诚实很重要一个地方都是你用语言或文字来表达的。我讲的时候不用了，放在我的位置上就好了。那么就是不管是说谎或者诚实，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说这是他的讲话或者写的东西是真的。可是如果我们讲诚实，不一定只有讲话。这个产品，这个冰淇淋上面讲用北海道的牛奶做的，它标示的跟里面不一样，这也是说谎，这也是欺骗，这也是不诚实。不过呢，我们既说诚实是说 speak 或者写真理呢，的确文字上是很重要的，只是不只是文字上的重要，不只是语言上的重要，还有一些动作啊、神情也都是。我们讲到人犯罪，我们讲到人是罪人，就是我们的欺骗和我们的虚假，不只是文字上和语言上的，很多时候包括动作，包括我们给人的误导哈。我们要诚实，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还是要引一些经文呢。利未记19:11，你们不可偷盗，也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在十诫里面没有直接讲到不可说谎，没有直接讲到不可欺骗，在十诫里面呢有讲到不可妄称主你的名，你神的名，还有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两个呢，有人说跟不可说谎有点接近，但究竟不是直接的。但是整个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像我刚刚讲的利未记19:11，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彼此说谎。箴言12:19，口吐真言。刚才第一个箴言是诗篇箴言的箴言，第二个箴言是真假的真呢、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是不是这样呢？讲真话永远坚立，说谎话只存片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刚好相反，讲真话马上就被开除了，讲谎话可以一直存下去，当然你要不断的讲谎话。各位，说谎是很方便的，或者说不说谎是很困难的，好像这一类的报告也很多嘛。听说一个人每天要说几百个谎。那么有一次有一群小朋友在那里玩，那个有一个老先生走过去说，你们在玩什么？他们说，我们抓到一只青蛙，我们要比谁比较会说谎，说谎说的最好的，这只青蛙就是他的。 老先生说，荒唐，怎么比赛说谎话呢？这很不好的，我从小到大都没说过谎。他们就把青蛙给这老先生。说谎每个人都知道不对，我们从小就听到这样的教训，放羊的孩子从小听到就是这样，可是从小到大不需要人教，我们也就说谎。圣经上是说不可以说谎，不可以彼此的欺骗。箴言十二章二十二节，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刚讲过了，说谎言的嘴，重点不在那个嘴，不在那个舌头，重点在心。心坏了，心不诚实了，这是我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憎恶的。耶和华喜悦我们行事诚实。我们说谎很多时候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惧怕，因此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一节说，你怕谁，因谁恐惧，竟说谎。就是你不要怕嘛，不要怕，只有神是可畏的。如果你敬畏上帝，你就不说谎了，如果你不敬畏上帝，就会说谎。那么最后引的一处圣经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耶稣在那里说，魔鬼从起初开始就是杀人的，另外魔鬼是说谎的，也是说谎者的父。所有的罪恶从圣经来看可以列成两项，所有的罪恶，一个就是欺骗说谎，这是魔鬼的柔和手段，另外一个就是杀人，这是魔鬼的凶狠手段。这两只手他不断的在用欺骗和杀人，或者暴力和阴谋来欺骗人，来伤害人。我们求主让我们避免这个情形，主常常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不去说谎，更不是杀人，我们能够说诚实的话，说客观的话。不过我们今天就要讲的想的深一点啊，说诚实话，我们要诚实，不只是说诚实话，我们要诚实，不只是说真话而已。各位，很多真实的东西是不能够见人的，很多真实的东西是非常下流的，很多真实的东西是不能给人看的。而你说康牧师你在讲什么？很多真实的东西是罪恶下流，会误导人的。针孔摄影把人的行为照得清清楚楚，那是罪恶的，很多针孔摄影是罪恶的。窃听器把很多人说的话清清楚楚的录下来，那是罪恶的。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个名词，狗仔队。有，就是狗仔队，就是专门揭发你的隐私，揭发的照的照片、录的东西、录的声音都是真的，当然有的是假的了，但是很多是真的。各位，那些真实的东西不应该暴露的，那些真实的东西不应该给人知道的。包括刚才我讲的是恶性的，包括不是那么恶性，是无知的，也应该避免的。像有人讲话说，哦，我讲话就是很直啊，我讲话就是这样，我是直来直去的，好像还很自豪。可是你看到一个小儿麻痹症走路，你说，哎呦，你走路走得好难看啊。现在这样的人比较少了，但我们小的时候，有人是麻子脸，那个是天花，是不是得了天花？有人是麻子脸， 我想父母老师对小朋友的训练都是，你不能讲他麻子脸难看，你不应该讲他是麻子脸，他走路是难看，但是你不应该去讲这些话，这些话即使是真的也不应该讲。那么我们就想到说，诚实讲真话，做把看见的听见的都讲出来，诚实的讲，不扭曲，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加上善良。诚实是 honest， 善良是 kind， 善良对人有一种爱心吧，是好的态度，善良的。只有诚实是不够的，我们的成长当中就需要教导你怎么样在良善中，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是应当说的，我们要有善良。但是光有善良也是不够的，或者说你是一个诚实的人，父母教你善良还是不够的，你需要一个什么呢？需要智慧。智慧我在这里讲的就是客观的看东西，不被自己的情绪扭曲了那个事实，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在我想我们国家的法律应该也是这样，法官要审判的时候应该是近亲或者朋友要回避的。我今天审判，哎，这审判的对象是我老婆，那就感情因素会太重要，回避的。我们需要有客观冷静的智慧，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讲啊。我们现在讲就是，在罪恶的世界，下面这一点，希望我要很小心讲，你们要很小心听，求圣灵也帮助我们，很小心的去看看怎么应用。我们刚才讲说，我们要诚实，神厌恶谎言，神喜爱诚实。那么我们也不能算跳过去，不过我们也提醒一下，光是诚实讲真话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使我们讲的真话不是伤害人的真话。那么要有善良的心，有的时候要能分辨，求主给我们智慧，能够客观的分辨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该投票怎么样等等。那么我们就讲几个现实的例子。在罪恶的世界，小心听哦，我要小心讲。在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在两个恶中间，我们不能不选一个恶，选一个比较轻的恶。我的意思就是，有的时候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似乎不能不说谎来避免另外一个更可怕的恶。这个例子很多，我们不去多讲，就是从创世纪开始就有神的仆人儿女的说谎，包括亚伯拉罕的说谎很有名，说他的太太是他妹妹。那么亚伯拉罕的说他太太是他妹妹，那是说谎。有一个，我小的时候听了一个广播剧，那个编剧的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个应该是西方来的，就是讲到以撒，亚伯拉罕对以撒也是说谎，我不知道算不算说谎。父亲那只羊在哪里？起码亚伯拉罕没有直接讲就是你。亚伯拉罕说耶和华一定预备，可能这不算说谎，但是就以撒想要听到的答案，想要知道的答案来讲，亚伯拉罕没有提供更清楚而他可以提供的资料。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在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要避免一些尴尬痛苦 危险甚至死亡的事，就说谎的这个现象。那妓女拉合那更有名了，妓女拉合圣经上只有讲她有信心，完全没有责备她的说谎，但是信心，她有信心，在当时如果没有说谎很难表现出来。我举例子，当耶利哥城的警察来的时候，到你家来那两个以色列探子在哪里？我们有人报告说他们来了这里。拉合如果说，哦，他们是上帝的仆人，打死我也不告诉你他们躲在什么地方，那一定会被打得半死嘛，然后招供出来。各位，拉合不是只是说我不讲，我不告诉你，拉合是主动的，我用这个词了，骗。哦，有，他们有来，这他是妓女嘛，天生很会演戏的，他们有来，但是走了，赶快追，赶快追，往这个方向去，就把他们那个警察骗得团团转，就救了那个两个探子。拉合很清楚是欺骗了人，但是圣经对他这个信心没有丝毫的责备，只有称赞。我看过很多的学者希望说，拉合说谎是没有关系的，或者他不是说谎，我看不出来，我觉得他的确是说谎了，只是因着一个避免一个更大的危险，就是让两个人丧命，当然还有以色列人的因此可能失败，拉合说谎了，他认定上帝，所以他就做了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不能说这是一个很稀有的事，在罪恶的世界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呢？各位小心听，我也小心讲，当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的时候，这个灵巧像蛇一定跟伊甸园那个蛇有关系，因为耶稣用的那个希腊文那个字，你们要灵巧像蛇，就是希伯来文的，其实是译本，就是希伯来文的希腊文译本，灵巧像蛇，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那个灵巧就是创世纪应该是第二章还第三章里面讲的，就是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其他的都诡诈，就是那个词。这也让我们很不知道怎么办呢、啊。我们的林院长，我的老师啊，哇，德高望重的，他叹气过，他是非常熟圣经，非常有道德，非常有灵性，那各样的事真是都很了不起的。但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对于耶稣这个吩咐呢，没有好好遵守。我们寻粮像鸽子有奖。做了多少不知道，有讲灵巧像蛇需要多讲，各位，但是我们都不能多讲啊。不能多讲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是各位我们都已经会了，我们都是魔鬼的子孙，我们都会怎么样狡猾，第二个就是这个好像不太道德，不知道怎么办，但神的话一定通通都要接受。我现在就是想到圣经里的一些例子，我没有举全了，就是拉合和他拯救探子的时候，还有亚伯拉罕要避免他的一些麻烦的时候，还有撒母耳记上十九章米甲要救自己的丈夫大卫的时候，他骗自己的父亲扫罗，这个欺骗本来就不应该了，欺骗父亲更是不应该，但是要救自己的丈夫，而且他父亲要杀大卫是不对的，米甲没有办法劝他父亲， 他就只好这样做了。各位，我们再看大卫和扫罗和约拿丹，就扫罗的家人这个关系的时候，我觉得真是好复杂，也很痛苦。我觉得每个人都很痛苦，就是神给我们的恶真的是很重。你不要看这些圣经里这些人的故事，包括大卫，很多人对他印象不好，觉得他好色又凶狠。我觉得真的好难哦。那很多时候也有人觉得基督徒不食人间烟火，讲的故事都跟那个梦幻一样。其实我们很食人间烟火，我们的圣经常常把人真是走投无路，不知道怎么办，而且呼天不应的那种情形。你的状况，你家里的状况，公司的状况，教会的状况，你说这么难，圣经里都有写。大卫要怎么办？大卫碰到扫罗这样的老板，他要怎么办？哦，辞职不干就好了嘛。不行，扫罗的失眠一定要大卫唱歌，他不能走。不行，当扫罗的军队战争碰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有大卫，他不能走，他也不能留，留了会被杀掉。哎呀，王子约拿丹是扫罗所爱的，王子不能保护他，哎，他是王的乘龙快婿，公主是他老婆，公主不能保护他。他后来还是逃了，逃也没有地方逃，他逃到一个地方，他去那个地方人接纳他，他跑到别走了以后，那个地方人就被扫罗杀掉了，挪波城整个城都被扫罗杀掉了。那么大卫没有地方可以走，不能留，不能逃，不能走，他还是逃了，逃也没地方逃，因为扫罗说谁接纳大卫谁就全城死光。你知道大卫最后要跑到哪里？最后跑到非利士人那边，跑到敌人那里去了，很困难。约拿丹，我是他的话，我真的要自杀了。大卫纪念约拿丹和扫罗写的那首公歌里面讲，约拿丹和扫罗彼此相爱，生死不分。扫罗要杀大卫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要防止约拿丹不能继位。这中国历史上很多人这样，很多皇帝是这样，把功臣都杀掉了，让太子继位比较方便一点。有一次约拿丹帮大卫讲话，扫罗愤怒啊，你这不懂事的小孩，我杀大卫都是为你好，哎，如果大卫不死，你不能做王的。约拿丹很生气，约拿丹跟大卫很好，当然很难过，他跟扫罗也很好，他说他没有做错事，他以前怎么为你忠心。哎，约拿丹了不起，因为原来在以色列里面的英雄就是扫罗和约拿丹。约拿丹有一次就跟你们记得，就跟一个拿兵器的人去打了一场胜仗。以前大家都只知道有约拿丹，后来大卫出来了，约拿丹名声就下去了，嫉妒啊，他应该很容易嫉妒，他应该很容易担心。大卫不会拿扫罗的王位，但是扫罗死了，的确百姓很可能拥戴大卫做王。约拿丹跟大卫讲，你不要怕，大卫你会做王的，你会做王的，你做王以后我做你的宰相。哇，就是主动的说我就让，主动的说你就比我优秀，这真是非常了不起啊。但是他爸爸，他所最爱的两个人，他爸爸和他的朋友是这么样的为仇。我想扫罗在追赶大卫的时候，应当也是从来没有派约拿丹去追，扫罗大概知道他们两个感情太好了，这种很痛苦啊。你们家里如果说 有两个你最爱的人，可是他们两个很吵，吵得很厉害，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对，很困难。大卫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很多。各位，约瑟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波提法的妻子，他主人的妻子引诱他的时候，他怎么办？他跟波提法妻子讲不可以，但是波提法妻子继续引诱他。我以前小时候不懂事，哎呀，约瑟好笨啊，去跟波提法讲嘛，哎，你老婆引诱我，像我知道你怎么能讲，你是一个外面买来的奴隶，你臭美啊，我太太还会看上你。波提法根本不会愿意承认这个事，所以约瑟也不能辞职，也不能够换工作。然后那个女人越来越发引诱他，他被引诱出事的那一次，圣经讲有一次家里空无一人，约瑟进家里去办事，可见的约瑟能够躲开女主人就躲开，能够不在家里就不在家里。各位，你们在家里，在教会里，在公司里，每个人都会碰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对这个学生我不知道怎么办，对这家长我不知道怎么办，对这个同事我不知道怎么办，祷告了也不能解决问题，怎么办？哎，各位就继续仰望主。有的时候我们真是有困难，那么小心听，在这种很困难的时候，拉合是说谎了，米甲也说谎了。相反的，我们也看到说真话不一定是对的。撒母耳记上22章有一个以东人多益，他就告诉扫罗真话，他就告诉扫罗谁在帮大卫，他说祭司亚希米勒在帮大卫，结果亚希米勒全家被杀掉了。多益说的是真话，但是是害人的。多益说的是真话，害了人，可是圣经上也没有讲他最后受到报应。我们都要等候主替我们伸冤。撒母耳记上23章讲到有一个城叫基伊拉城的人，这个城的人被大卫拯救，就大卫在自己很为难的时候，带领自己的部队把基伊拉城的人救了他们的命。那么基伊拉城的人居然恩将仇报，他们去跟扫罗说真话，说真话当然就是告诉扫罗大卫在我们这里来捉他。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包括这是我觉得最不敢讲，但是实在很清楚就讲的，耶和华要撒母耳告扫罗，告大卫，对不起，告大卫。撒母耳说我怎么能去告大卫，我告大卫扫罗一定要杀我的。耶和华说哦，那你就不要说你去告嘛，你就说你去献祭嘛，他的确也去献祭，但是的确那也不是他的本来的神要他去的目的。就这些事情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人在罪恶的世界里，我这样说不能不犯罪。我们不能因为一件事情，譬如说说谎，避免了另外一件更大的罪恶，我们不能说说谎不是罪，一定是罪，一定要认罪悔改。但是神好像对他有的时候有一点比较处置轻一点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24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我们求主让我们诚实，但是光诚实像一个针孔摄影机把一切的东西都摄下来录下来，这并不是好的，很多时候并不好的。我们的诚实要有善良做基础，我们的善良要有智慧做基础，我们的智慧就是要客观一点，要能看得全面一点。现在真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了。我们认识神应该是认识最终的真理，我们应该更客观更冷静更理智，可是好像整个台湾的社会现在大家都是情绪很容易就崩起来了，我们要小心，求主帮助我们。约瑟时代的法老他就很客观，约瑟时代的法老听到了约瑟，哇，惊为天人呐、啊！这人太棒了，太好了。那么摩西时代的法老天天听到攻击自己良心的事，什么？他天天听到也看到以色列人的被虐待，但他听看久了他的良心就麻木了，他不能够客观的看事。约瑟时代的法老看到约瑟这个人了不起可以用，摩西时代的法老对于摩西所提出来的合理的要求，埃及人早就应该把以色列人放了，这个世界没有一群人可以把另外一群人当奴隶用的。但是人在惧怕在情欲当中的时候常常是很重要的事看不到，虽然还很聪明，很重要的事看不到。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五十节讲到尼哥底母，他在别人想要定耶稣罪的时候他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就比较客观，在整个法利赛人圈子或文士圈子里面，在整个犹太教的领袖的圈子里面，对耶稣越来越反对的时候，尼哥底母还是很冷静的很客观的。各位，求主帮助我们。我有的时候很难过，好像教会里面啊，我们应该是比别人更冷静，应该是比别人更客观，应该是比别人更有智慧，应该比别人更诚实，应该比别人更善良。我说的这个智慧并不是说我们都要 IQ 多么高，我们智商要多么高，而是我们有一种比较冷静客观踏实的一个说法和看法，我们缺少。如果要诚实要善良，如果要善良要有智慧，我们还需要一个东西。各位，当然我们需要的美德很多，我们需要的圣灵果子非常多，不止这几样，但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太过敏感了。我觉得现在那个谎言呢、啊，满天飞，我们自己也常常在错误的教导之下，有的时候常常觉得新闻很多不真实，历史很多不真实，报道很多不真实。这个时候当然我自己要非常小心，我有没有骄傲自大，是我错了还是别人错了。挪威有一个作家叫易卜生，易卜生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就胡适之先生很喜欢他短篇小说。他讲到一个写一个小说是医生，这个医生呢发现那个城里有个井水有毒，就劝大家不要喝，要把那个井水封起来，另外找水源，但这断了某些人的财路，这个让居民比较不方便，整个的 整个城的人都反对他。我也看过有一就是另外一个比较神怪一点的，就是有一个城里的水被污染了，慢慢慢慢喝的人就精神不太正常。有一天外面来的一个人，那么要来这个城居住，喜欢这个城里面一个女孩子，要跟她结婚了，跟她结婚了，但是她发现，她说你们这很多怎么有些地方不正常，最后她说那个水有问题，她说你们不要喝这个水了。故事很复杂，到最后是她被迫喝了那个水，跟他们一起神经病就没问题了。哇，如果这个世界上人都迷失了，只有你对，那怎么办？各位先知在本地本乡不受欢迎，我们不要自大，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谦卑，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认识几件事情。我们要有善良的心，我们要诚实，求主给我们，我特别在今天强调的是，我们要有智慧，敬畏耶和华，客观看事看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被利欲熏心，也不要被人的偏见左右。很多时候也许我们自己被偏见左右了，我们也需要勇气，要有智慧分辨到底是对的或错的，要有勇气去执行，要有智慧。这个智慧呢，我自己觉得圣经上讲得很好，这几天跟刚师母在谈到这些事情，我们都深深觉得，人如果离开了上帝，人如果开始偏离上帝，我们所有的美善都会逐渐逐渐的，不一定立刻，但逐渐的会扭曲，会消失，长期看会这样子。那么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分辨能力会慢慢的慢慢越来越不好了。最好的例子就是二次大战的德国。各位，如果你对西洋的文化多了解一点，你会知道应该从十八世纪开始，十八到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这个世界最聪明最优秀的人大概都在德国。科学家、物理学家得诺贝尔奖的德国人居多，那么音乐家、哲学家德国人居多，希特勒说他们是最优秀的。如果你看一些记录，德国人真是非常非常优秀。那么最伟大的科学家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在那里，那么其他的德国日耳曼的民族是很棒，这么棒的民族怎么会做出这么蠢的事？怎么会相信一个疯子希特勒的话，那么崇拜他，然后把国家弄垮了？而且这不是德国人第一次做这个事，二次大战的一次大战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他们怎么会这么愚蠢？有一个电影我想你们都看过，我如果没有看过鼓励各位都看这个电影，就是辛德勒名单，这是真人真事的。辛德勒名单就是一个德国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如何在波兰的工厂救了好多犹太人，他本来就是一个只想赚钱吃喝玩乐一个花花公子，但是他救了这么多犹太人， 他很有勇气，他很有智慧。不过呢，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各位，他那么伟大，他是一个巨富，非常有钱的人，这是事实啊，你们可以看那个电影。他那么有钱，二次大战为了救这些犹太人，他钱都花光了，就二战结束的时候他一毛钱，就是他没有钱了。他很爱这些犹太人，他很花力气，他也当然冒了生命的危险了。不过各位，大概我们都不会去想，但是需要去想，辛德勒名单，他能救那么多犹太人，他做了一件事情是很不道德的，就是欺骗。但是在那个时候，你欺骗德国人把犹太人救出去，今天我看没有一个人会责备辛德勒，只会称赞。事实上我如果讲他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大家大概都不会想到这个事，的确是这样。那么你们也知道，我们台湾也有这个辛德勒。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就那时候中国跟德国还有邦交，澳国有邦交，澳国后来也是轴心国。我们的一个大使馆的一个官员何凤山先生，他好像是替犹太人签了几千个签证到上海，这个现在也是很多人开始写书了，就是二次大战来到上海的犹太人，听说有好几万犹太人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就做了很多感谢的动作，包括他们就是把这些二次大战救犹太人的，就是感谢他们，然后给他们出了书啊，做了纪念。何凤山先生是全世界犹太人感谢排名第四的，这我很早就在传记文学上看到这件事情，可是我们政府一直没有怎么提这件事，完全没有提，大概这很荣耀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台湾这么争国际上注意，这件事情太可以拿来炒作了。当何先生已经过世了，不需要炒作了。我后来看新闻我才知道，何凤山先生后来被监察院弹劾，他贪污300美金，这个罪名也很奇怪，贪污300美金，这数目也太小了一点吧。然后何先生也没有再回国，他就老死在美国了。这件事情也没有，我也没有看到有谁去追溯。我要说的就是，何先生当时做的事情，当然德国人很不喜欢。那么外交部也不喜欢，因为我们跟德国有邦交，何先生上司也不喜欢，但是在这么罪恶的世界里面，他能够尽他的一份力量把一些人救出去，这我觉得很棒，很了不起。人活着要诚实，要诚实的话要善良，我们不是诚实的把人家的坏事都掀出来，要善良，要有智慧，要知道怎么样做是对的，要知道，对不起我就再这么说了，要知道怎么样骗那些恶人，让他们被骗，然后做了这一切以后，我们不能不向上帝认罪，我们感谢他让我们能够做一些良善的事，但是再良善的是，在这个世界我们还是会有犯罪，求主赦免和拯救。我们需要有勇气，我们需要有智慧，我们需要有善良，我们需要诚实。这个世界充满了颠倒是非的事情，这个世界 有人是刻意的，有人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中了毒了，有人是故意的，头脑很清楚的在说谎，有人是故意的，头脑清楚的带着邪恶的意念在说谎，就是把恶说成善，称善为恶。哎呀，各位，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在看近代史的时候，我们在看台湾历史的时候，大家不是都在争执吗？到底历史，台湾历史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们冷静，尽量的客观。有一句话是不错的，兼听则明，就兼听，就是你不要只听一面之词，兼听则明。兼听不一定会明，兼听也不知道要兼听几方面的说辞。就以抗战来讲的话，中共的说辞、台湾的说辞、日本的说辞，还有美国的说辞，可能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到底哪个是对的，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智慧，我们能够有一个善良的心，有一个智慧的心来做。我说这些事情不光是历史上的事，也包括我们现在的事情。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看得不准，这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抓对了就好了，其他的事情我们也需要能够判断，但是就是求主帮助我们，也知道自己有限。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认定上帝是你的主，上帝是世界的主宰。圣经上讲的最重要的真理，我们基督徒讲的最重要的真理，不是什么抗战的真相，也不是甘乃迪总统被谁杀的真相，这些都很重要，但是都不是最重要的。这些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甚至不是科学和信仰上面的冲突，不是说什么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这个世界上最最重要的是耶和华三一的真神是独一的神。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我们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善良就慢慢减少了。罗马书第一章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当人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那恶性循环就开始了。人明知有神而不认识，故意不认识神，他们就越来越不认识神，就越来越多的不义，越来越多的罪恶。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的确没有智慧型的罪犯。有人说智慧型的罪犯，从圣经的观点来讲，从苏格拉底的观点来讲，恐怕都会说没有智慧型的罪犯，因为有智慧的人就不犯罪。犯罪就是愚昧，愚昧是邪恶。这个话讲的有点太重了，不过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小心。愚昧是一种邪恶，有智慧就不犯罪。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一个乡下老太太，她非常爱她的孙子，她孙子生病了，他到庙里求香灰给他吃给他喝，他很爱他孙子，他有很大的善意，希望他的孙子能够好起来。但是他是愚昧的，他是邪恶的，他等于把他的孙子毒死了，因为他无知。历史上因为愚昧，因为无知产生的许多罪恶，我觉得我们也有一点，我们自己有责任。哎呀，我被骗了。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骗子太厉害了。有的时候你需要反省一下，为什么你老被骗了。 就是可能是我们的贪婪，我们的错误。好，总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敬畏上帝，让我们多多敬畏上帝，有智慧，免得像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八节以后的话发生在我们身上，故意不认识神，就存神就让我们有更多的罪恶，就有各样的邪恶、贪婪、恶毒等等。那么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会不断的产生，我们需要敬畏上帝，有智慧，我们需要敬畏上帝，亲近上帝，有爱心，有良善的心，能够分辨。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不要继续的悖逆，不要继续的在无知当中愚蠢犯罪。犯罪的人是得罪自己，也得罪上帝，要求神拯救我们。我用诗篇七十八篇三十九节为我们自己祷告，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他们在旷野悖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神天天跟他们同行，天天跟他们同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四十年跟神在一起是那么近，可是他们不诚实，他们不勇敢，他们邪恶，他们惹动上帝的怒气，最后不能进入安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诚实，帮助我们善良，帮助我们有智慧，帮助我们勇敢，帮助我们不要被欺骗了，帮助我们不要被魔鬼、被世界欺骗了。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认识神就好了，就够了。只是如果我们认识神，也不要愚蠢，那是更好一点。认识神的人常常是愚蠢的，对不起，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保罗讲的。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我们是不聪明，就要更加谦卑。我们更加谦卑，敬畏上帝，使我们有智慧；我们亲近上帝，使我们圣洁；我们亲近上帝，使我们圣洁，使我们诚实。各位，这个世界的谎言太多了。父啊，拯救我！我活在，我是口舌不洁的人，又活在口舌不洁的人当中。洁净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让你的教会是世上的盐和光，能够照亮道路，能够让人走上正路，能够像盐防腐，也能够像盐调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聪明，不能干，我们求主让我们更加认识真理。谢谢你的拣选，使我们能认识你，使我们能跟随你，使我们能够行在光中。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继续带领教会成熟长大，我们把福音传开，我们让人不糊涂。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